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今年的十月五号的选票当中呢，加州的选票上啊，将会有多个这个提案。好，那么其中一个36号提案呢，是比较引起民众关注的，这个是有关于打击盗窃犯罪啊，贩卖毒品啊这个的法案啊。那么这个提案如果获得通过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修改10年之前我们加州的选民通过的另外一个提案，现在已经变成法案了，叫47号法案啊。所以呢，在介绍36号提案，就是新的我们要进行投票选举的这个提案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47号提案，因为36号提案的全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要废除47号提案里边的部分的条款和内容啊。那所以就是等于是对47号提案做出一个大规模的大幅的这个修改，所以呢有必要了解一下47号提案以及他为什么会提出，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以及目前这个36号提案在我们加州的选民当中啊，到底支持率是如何。
首先这个提案呢是跟犯罪有关系的，所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犯罪率在过去的这几年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相信在不掌握数据的人看来呢，肯定是上升了，因为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报道，什么这个商店打砸抢了，
对
那个商店打砸抢了，谁的车里被砸了，里面东西被偷了等等，大量的这样的报道。同时有一个数字伴随着这些报道，叫做950，其实后面还有点几呢，几毛几，就是到商店里偷了东西抢了东西，只要价值低于950就可以逍遥法外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对此呢，说实话直到今天，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会儿，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的人认为犯罪率上升了，他会提出一些数据来，有的人认为犯罪率下降了，也会提出一些数据来。于是这个呢反映在今年的总统辩论的上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当时呢川普是这么说的，
Crime in this country is through the roof and we have a new form of crime, it's called migrant crime and it's happening at levels 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
President Trump, as you know, the FBI says overall violent crime is actually coming down in this country, but Vice
Excuse
President
me,
Harris,
the FBI defraud, they were defrauding statements, they didn't include the worst cities, it was a fraud.
加了些音乐，不是我加的，是有些人是为了制造这个戏剧的效果呢在网上加的，但是我就出于方便吧，我就把这一段拿出来。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是在总统辩论的时候，川普总统他是说犯罪率是上升，尤其是有一个新的犯罪叫做非法移民犯罪，他用的词是流民啊，流民犯罪 migrant crimes。 而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主持人 David Muir 把他给打断了，总统先生，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字，恶性的犯罪是有所下降的。这个呢，是在那一次辩论中，男女两个主持人数度纠正川普当中的一次。所以在这情况下，川普呢也非常的生气，他就说：“你不要相信联邦调查局的数字，因为联邦调查局的数字没有把恶性犯罪那些城市包括进来。”你看他指出了这个，那么我们下面的问题是，联邦调查局的数字为什么不包括那些恶性犯罪的城市呢？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大量的情况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有一个印象，这个就是犯罪率上升了，因为我们听说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甚至可能我们直接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36号提案诞生的原因，但是在讲它具体的一些条例以外之前呢，我们先要看一看10年以前的47号提案，因为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误解，大家都误以为说47号提案是什么自由派啊，什么 放松管制啊，实际上它是跟美国最高法院2011年的一个裁决有关系，所以我们得回顾一下，是最高法院促成了47号提案的诞生。我们看看2011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个什么裁决？
2011年五月份的时候呢，联邦最高法院啊，他做了这么一个裁决，这个是对加州非常不利的哈。就是说什么呢？当时啊，有人把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说加州的州立法院里边关州立监狱里边关押的囚犯已经我远远超出他的设计规模了，所以呢叫做人满为患，囚犯在这个监狱里边呢，原来一个牢房比如说住4个人，现在必须要住8个了，就变成这个情况了。所以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在监狱里边的待遇啊，伙食啊，反正就是各方面吧，大概都受到影响了。于是最高法院在五月份的做出裁决，说确实加州的这个监狱里边的人满为患的情况已经到了必须要处理的阶段了，他们说是叫做过度拥挤，所以呢就说必须要让州立即解决这个事情啊。原来的设计的就是最高法院和州政府的设计容量呢是可以超过这个容量137.5%，但是当年就是2010年，就是打这个官司的时候呢，加州的那个监狱里面的囚犯的数量呢，已经超过它的容量设计容量的180%了，大概是34000人左右啊，关在州立医院里边，州立的监狱里边，所以呢，这个是超出了这个容量了。那么最高法院说，这个必须要纠正，你必须要把。你要么就是加盖新的监狱，我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这个你在这个现有的设施里边关这么多人不行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加州大概也没有钱那个时候来兴建新的监狱，所以呢在第二年的时候啊，加州议会就批准了一个立法，他们是说啊有这么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把这个非严重犯罪的这些罪犯呢，把他从州监狱里边啊给他转移到县监狱里头去，哎，这样一来的话不是就可以稍微少一点州立监狱里边的这个就是人了吗？人那么减少了州监狱里边人呢，可能还能减少州政府的花费呢，因为关押犯人也是要有钱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2014年有一些组织啊就提出来一个叫做47号提案。47号提案呢，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哈。它是说有这么三个组成部分吧。第一是把一些非重罪犯变成轻罪，就是非重罪变成轻罪。第二就是如果囚犯被现在改成轻罪了，结果原来是重罪，但是现在改成轻罪而服刑的话，你可以减刑。啊，也就是说以前被判了3年，但是现在突然发现你其实那个3年的重罪啊判重了，现在根据现在的条例你那个是轻罪，那于是你如果做了1年的话，那可能就可以马上就可以释放出来了，这是第二。第三点呢，就是把减少的这个关押囚犯所省下的钱呢，要给政府呢做2件事啊，一个就是比如说是给那个受害人的家属啊，或者说是给他们做那个戒毒的中心的治疗啊，反正就是用于这方面啊。所以呢当时是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但是在47号提案里面呢，他是说叫做非暴力重罪可以变成轻罪，可是暴力重罪包括强暴啊什么杀人呐、这些重罪和性犯罪呢不包括这个里边啊，不能轻判。那么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那个950块钱上限的这个事情。
因为47号提案它之所以在10年以前能够上到选票上，它首先得收集签名啊，它收集到了足够的签名以后才上到了那个选票上。上到了10年以前的那个选票上之后呢，又是加州的老百姓投票通过的，那么也就是说在10年以前的民意是认为这一个47号提案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针对的是 基本上是三种问题啊，一个呢是偷窃的问题，就是偷窃的金额的问题。这个偷窃呢，他特别的要指出是不带枪的，就是顺手牵羊什么这种啊，你拿着枪这个即使是偷东西，这个已经是恶性犯罪了。还有呢就是毒品的问题，所谓的毒品就是我没有贩卖毒品，我是一个使用者或者拥有者，被发现了以后判刑了，对，关在监狱里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涉及到的是无家可归的问题啊，也是对于当时无家可归的人的一些处理，就是对于这些人是不是也不用把他关在监狱里，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可以收容啊，或者有一些假如他啊去偷了东西什么之类的，有一些地方不用放在州的监狱里，有一些地方可以处理他们等等，就基本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告诉大家他的背景啊，47号提案的背景是一，最高法院的裁决，因为是一个中级法院裁决加州违宪了，在这个监狱方面，所以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是加州上诉了，是加州被告了，州政府说没有，所以最高法院判加利福尼亚州败诉，加州败诉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加州必须得减少监狱中的人员，那么于是就有这种组织，民间的组织就发起了47号提案，47号提案呢就上到了选票上，最后选民就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回答一些问题了，就是47号提案到了如今为什么会面临挑战，以及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在内为什么大声的反对这36号提案。当然最关键的是36号提案说了些什么东西，接下来要回答的是老百姓对36号提案的看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大选啊，11月5号的投票当中呢，加州选票上有一个36号提案啊，所以呢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因为在10个提案当中啊，这个提案应该是最引人注目的了哈，因为它是有关于打击这个盗窃啊、毒品贩卖啊等等啊，打击这个犯罪的。而现在加州民众最关心的就是犯罪率升高，或者说我们大家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似乎逐渐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刚才说了，在47号提案通过的时候呢，它规定了非暴力的犯罪，其中里边就有这个商店里边的盗窃或者是个人的这个盗窃啊，只要是没有超过950块钱就属于轻罪。这个事情呢后来引起的后果可是不小，原因是这样子的，这个轻罪和重罪之间的区别在于，警察如果要是想逮捕一个轻罪的嫌疑犯的话，他必须要符合这么一个条件，就是警察要目睹犯罪的过程。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偷到商店里面去偷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也知道警察不在现场啊，所以他偷走了。偷走以后，警察如果没有目睹、亲眼目睹这个作案的过程的话，他没法逮捕，或者他要得到法官的这个逮捕令。那么你可以想象，他如果要到法官那儿、法庭要申请这个逮捕令，你要写明理由为什么要逮捕这个人，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轻犯跟重犯的区别是，轻罪犯人最多被判在县监狱里边关1年，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可能会从轻处理，也就是说不需要坐牢，他们要么就是保释出去了，要么就是罚款就结束了。所以它的后果就在于47号提案通过之后，人们就开始发现说是警察逮捕这些盗窃不到950块钱，或者你没有办法证明他超过950块钱的这些盗窃犯啊，或者是到店里面打砸抢的这些人，那么你很难，第一是很难，第二是逮捕了以后到法院里边检察官很难起诉他们，因为这是轻罪。于是就出现了叫做这个旋转门事件，逮捕了一批进去以后在法院里头待2小时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警察人力也不够啊，于是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 警察不再去处理商店盗窃的报案了。那么商店的主人，商店的这个商家呀，发现我即使报警也没有用，于是我也不报警了。那你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不就是更让这些犯罪的这些人更加猖獗了吗？反正没人警，没人管我，于是就出现了前段时间我们还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好几次的，就是这个打砸抢进去以后砸了橱窗的玻璃，什么柜台的玻璃，拿了东西就走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对，950呢，确切的说是950.04，这是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在美国其他的州是怎么一个比较呢？我们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在相比某些州，这个950.04呢，这还是比较严厉的啊。在德克萨斯州，$2,500以下是轻罪；在阿拉巴马州，在密西西比州是$1,000，所以差不多是这样的。在阿拉巴马是1500啊，所以这些南方的州反而相对的来说，它这个金额比较高。是不是说明在那种地方这样的犯罪比较少呢？
嗯，
对不对？是什么原因咱们就不知道了。这950.04那四毛钱又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是他们司法界可能有他们自己计算的一些公式。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写在47号提案里以后，大家也没觉得是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就通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贺锦丽啊。这个人呢，在2014年的时候，他是加州司法的整个州的检察长。对于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民主党人，而且47号提案有特别明显的民主党的烙印，所以当时就让他对这个事情进行表态。但是他当时呢，就给出了一个态度，让民主党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这个问题我不能表态。他给的原因是，他说我不表态的原因是我是检察官，而在选票上的这个47号提案，从它的标题到里面的内容介绍，都是我的办公室里面写的，就是我对这一个负责，内容我要负责。那么这样的一个撰写内容的人，如果有倾向的话，这个是对投票的人是有影响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就没有表态。所以现在呢，有些人去把贺锦丽归在说是他推动了什么47号提案，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贺锦丽对于47号提案以及当年的所谓黑人的命也是命所产生的对于警察的这些改善的这些机构什么，他的立场肯定是一个左派的立场，这是肯定的啊，他是一个民主党的立场。但是他并没有比如说是背后推动什么47号提案这件事儿，他是没有的。好，那么再回来看这个950.04哈，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就使得这样的犯罪就有所增加。但是接下来再一看呢，当时在47号提案推行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事情的权力呢，掌握在法官的手里面。这个当中有一种案子跟这个950有关的，叫做摇摆案。什么叫摇摆案呢？就是早在47号之前，法官就有一个权利，叫做可轻可重。这个可轻可重就是他要看这个犯罪或者偷窃的这个人呢，他是第一次呢，还是以前有什么前科呢？他有一个叫做灵活掌握。他并不是说哦，只要950就一定是轻罪，或者是什么只要超过就一定是重罪。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累计，就是你咱们瞎说了，你这个礼拜你这儿偷了100，那儿偷了300，就加起来要超过呢，对不对？他这个950是你是一次性的偷了超过或者低于950，还是你几次你累计加到950？所以这个背后呢也有一些这样的计算，到最后就通通的被老百姓说成950了，只要是950就是轻罪。这个是当时对47号的理解，导致了刚才你说的警察懒得管了，警察有更多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处理的也少，所以这个事情就作为话题提出来。所以这个重要的是 等一下要跟大家讲36的时候，你才明白他是改了47里面的950的什么东西啊，他并不是把这个950给推翻了。接下来就是毒品了。这个毒品当中呢，有一种叫芬太尼。毒品分两种，从联邦到州都是，一种叫做轻的，一种叫做烈的，对不对？烈性的毒品和轻的毒品，比如说大麻合法了已经。芬太尼呢，在当时十年以前的时候，它是属于这，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泛滥，它是属于一个普通的药物或者是毒品，它跟什么可卡因呐、海洛因呐、什么这个冰毒啊，什么这种还不在一个级别上面。所以当时呢，在47号提案当中，对于毒品的处理的时候是说，如果你拥有这样的毒品，这个算是轻罪；但是如果你是贩卖或者是走私，或者是你在走私的过程中你身上带着枪，这些是重罪。那么稍待会儿咱们就从这儿就来看一看36啊做了哪些改变，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纽森他凭什么反对36，以及老百姓是什么态度。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11月份啊，我们投票的时候呢，加州选票上的36号提案啊，很多民众呢认为说这个是10项提案当中大概最重要的一项了，大家比较关心。不管你是保守派、自由派，不管你是共和党、民主党，我相信在加州的居民，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没有什么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吧。没有人希望说是生活在一个很危险、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的财产时不时的都要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所以呢，这个问题确实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了，那36号提案是什么呢？它就部分啊，等于是废除了47号提案里边的一些内容，但是并没有完全推翻47号。提案啊，就是说没有完全的废除47号提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说这个36号提案还是太温和了，对犯罪的人士呢还是太过于迁就了，应该再严厉一点哈。但是现在没办法，只有一个36，也许它是一个过渡性的提案，也许再过4年又有一个新的更严厉的提案出来，咱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36号提案里边呢。在毒品的部分呢，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在毒品里边把芬太尼加进去了，就和这个可卡因啊、什么海洛因啊，就作为同一类的一类毒品了啊。因为你想，这个芬太尼最近这一段时间，至少是过去这10年以来，在美国出现的越来越多，大量的芬太尼非法的进入到美国来。芬太尼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止痛剂，哈，强力止痛剂，它的效力啊比吗啡要强100倍。所以你在强烈疼痛的时候呢，医生啊可能就会给你开芬太尼啊来止痛的，是这么东西。但是现在街头上的一些毒品，包括海洛因什么的、可卡因里边都含有致命的这个芬太尼的成分，所以在加州啊，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每年死于这个芬太尼的人数啊逐年的升高啊。2020年光是加州因为死在芬太尼，就是服用芬太尼过量死亡的人数3946个人，现在可能更高了啊。所以呢，芬太尼现在就在36号提案当中呢就加入到这个毒品的这个项目当中去了。
请注意啊，36号提案当中呢有很多的1+2，在这个上面也是1+2。什么叫1+2呢？就是如果你是初犯的话，他还是轻罪。但是当你被抓住了以后，一查你之前有2次跟毒品有关的犯罪记录，这不就等于三阵出局了吗？
第三次，
这个加州曾经有过极为严厉的三阵出局，所以这一次呢就又来了个1+2，就是你这一次犯罪看看你以前有没有2次，那一加起来等于3。那么这个时候呢，法官就会给你判重罪。那么重罪和轻罪的区别就在于1年和1年以上。啊，轻罪关1年，重罪3年。
嗯，
就是你不是卖哦，你不是买卖毒品呢，你只是拥有或者使用 这就是法官可以根据你之前的犯罪记录判你这么多次三年的监狱。这是一个关于毒品这方面的，尤其是他特别强调了芬太尼的在这个里面他的地位的改变。还有就是那950，按照新的36号提案，如果你第一次偷东西是950块4毛，那么轻罪，
不超过就是重罪了。
超过我是说低于这个啊，
对，不到的话，
不到的话轻罪。第二次轻罪，这个截止到这儿都是跟47号提案一样，因为47号就把这线划在950了嘛，对不对？但是第三次你被发现的时候，假如说就是只偷了8块钱，可能对吧？这个因为你有两次，所以这是1+2=3。那么这一次咱们就得按重罪来处理了，这就是950的变。同时，特别的明确指出了，这950可不是你一次偷的，而是我抓住你以后，我发现你
累计也可以，
累计超过950，这个也是重罪。所以这又是一个1+2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请注意，它就是不是推翻47，而是这方面做的修改。
对，那么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发现，加州州长 Newsom 嘛，以前是反对这个提案的，包括
他是支持47，
对，他是支持47，
反对36，
反对36，而且他的当然他的理由呢，我看有些报道呢是说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啊，因为47号提案，执行以来呢，就是每年给加州政府节省了1亿元啊，所以呢，1亿元可以用于就是这个受害者的服务方面，比如说心理辅导啊，戒毒这个服务啊等等哈。那么现在这个36号提案出来以后，他的反对的理由，反正他明面上提出来的理由是，没有资金的担保，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提一个提案，如果有花费的话，你必须要提出来说，那这笔钱哪儿来呀？他说没有，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来源，所有的钱都要，如果增加了监狱里边的囚犯的话，那是州政府要出钱啊。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个不好，应该不应该这样啊？这是他提出来的这个反对意见。但是不管是他反对也好，是这个就是州议会的一些民主党大佬反对也好，没有用。原因是绝大多数的加州选民是支持这个提案的，因为加州选民已经认为说，加州47号提案通过之后啊，其实是对这个犯罪分子啊太宽容了，于是他们希望有一个改变。别忘了，加州的这个选民啊，其实不光是加州哈，任何一个地方的选民都是这样子的，他的这个民意是像钟摆一样的摇摆的。别忘了30年前我们加州的这个钟摆是偏到右边去的，因为当时也是犯罪率上升的时候呢，让加州的老百姓非常不满，于是就通过了那个非常严厉的三阵出局。三阵出局就是前两次我不管你，第三次你只要再犯一次罪的话，对不起，20年以上监禁啊。所以就是变成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但自从那以后呢，钟摆逐渐的又偏向左边，于是在10年之前2014年我们通过了47号。但是47号通过以后，犯罪率现在至少是在零售业的这个犯罪率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或者是报道比较多的这个犯罪率上头呢，又开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于是老百姓觉得不行，我们对犯罪分子太宽容了，所以现在的这钟摆呢跑到中间来了，好像不太左不太右啊。因为这个36号提案说实话不是很严厉的啊，只不过是比那个47号要稍微好一点而已。那在加州呢，现在你看一般的这个目前的民调呢是说，在加州支持36号提案的和反对36号提案的差距是多少呢？我一看吓了一跳，45个百分点。也就是支持的人比反对的人多45%，
就是71:26。
对，71:26， 那你想，这个法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悬念就会获得通过的。
这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不管你是三十年前的三阵出局也好，还是后来的十年前的四十七号提案也好，有的时候其实政策都是这样的，都不能矫枉过正。你走过了以后就会有问题。为什么三阵出局后来被推翻了呀？因为有一个人就偷了一个什么一块两毛五的东西，
对，
被判了二十年什么之类，就没办法，因为这个法律是怎么写的嘛，你不能说三阵出局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
太多例外不行、
太多例外不行，所以就确实是产生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三十六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巧妙的，就是他不走极端，他从这儿里面抠出了一些东西来。那么纽森的意思呢，他就是说，既然是对于零售或者什么汽车什么这方面的犯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要老百姓投票，我们州政府通过就行了呢？所以他在今年八月份呢通过了十个法案，
对，
这是民主党共和党联合通过的严打犯罪的法案，包括甚至你拿到这个赃物你转卖啊什么之类，他都增加了、这个、
都是属于犯罪了、
但是遗憾的是有点晚了，他那个八月份推出的这十个新的法律，这都不是老百姓投票的，都是州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的，
而且他也签署了，
他也签署了。那么稍一会儿咱们再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三十六号提案啊，这个是我们十一月五号啊加州的选民要投票表决的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这法案基本上是可以获得通过，而且是叫做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因为，民众啊实在是对这个零售盗窃啊什么的太深恶痛绝了哈，那影响了个人每个人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和财产的这个安全了。刚才说过了，加州的州长 Newsom 一开始是反对这个三十六号提案的，他认为说四十七号提案不应该进行修改，那么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法案来打击犯罪。这样的话呢，四十七案提案呢就可以留着啊，不要动。但是显然民众不买他这个账啊，认为说他这个说法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加州的参众两院两党共和党、民主党集体通过了十项打击犯罪的这个法案。那么他也签署生效了啊。这几个呢，他这十项呢，基本上就是叫做公共安全法，它这里头包括了许多执法的这个严厉了，就是变得严厉了哈。你比如说第一，它是打击盗窃和贩卖赃物，你是参加到零售店里边抢了东西以后，这些人不是自己穿的、不是他抢了东西以后是要出售啊，要卖啊，所以呢这些人不管是你参加抢还是你去卖这些东西都叫做犯罪，而且这个犯罪要给予更加严厉的惩罚，就是这是第一哈，第二呢就是对加强执法的这个和起诉，原来不是说轻罪的时候，警察必须要目击犯罪的过程才能够逮捕这个轻罪的嫌疑人吗？现在呢这个新的法律啊，现在是说警方只要有正当理由怀疑他涉及了哪怕是轻罪的犯罪，依然可以把他逮捕啊！这个就增加了这个打击的力度了哈。同时，第三就是合并价值，这个是刚才三十六号提案里边所说的。你偷过东西，可能一次没有超过950，但是两次以后超过了，或者三次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马上第三次是你不用超过950。就变成重罪了哈，所以
第三次你偷了一块钱，
一块钱也是
把之前的加起来超过1000了，对不对？
对对对，这也是可以达到重罪的门槛啊，所以呢，也是变成重罪，或者你在不同的地方偷，哪怕是跨州、跨县都不行啊，都是可以累积在一起来算。那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入室抢劫，不管是到企业里边、零售店里边，或者是家里边、居民住宅里边抢劫，这个也是重罪啊。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汽车的盗窃，现在加州的汽车盗窃非常的猖獗啊。那个他把你的车盗走以后，其实有一些车是过几天时间就找到了，可是这些车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撞坏了，要么就是里边的东西被偷走了，他们就拿去卖去了。所以现在 盗窃汽车，哪怕是这个车门车主没有关，你进去偷了他的东西或者把车开走，这都属于这个重罪。
而且我们在计算一个犯罪的价值的时候，这950怎么换呢？你拿走了一个包800块钱，比如说，可是你打碎那块玻璃的钱怎么算呢？
对，
有没有想过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法律当中呢，纽森把这个加进去了，所以他弄了十个法案，什么 ABABSBSB， 你知道吗？加起来一共是十个 ，AB 就是那个加州的众议院，一个是参议院。但是11月投票，你8月份通过了，对不对？这个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首先就是你早干什么来着？
对，
你要知道，在参众两院确实是有大量的共和党人也参与进去，因为共和党人在犯罪打击这方面他们是更加的严厉的。
嗯，
但是尽管他们投了同意票，但是他们还是留下这句话，就是说，哎，你早干什么来着？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了。但是呢，纽森还有一笔经济账，他就说47号提案的1亿没漏，
对，
对不对？那1亿是给这个受害人，比如说补贴什么商家呀？
不光是没了，他还要贴好几亿。
对，他还有个经济账在这儿。所以，但是现在今天告诉大家，就是你经济账也好，是推出新的打击犯罪的法案也好，都已为时已晚，因为36号提案的通过，这已经叫做木已成舟啊。